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所造成我们生活模式的改变其实也是要让我们开始来重新检讨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拜神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不能很自由的到会堂参加聚会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应该要做这个随处的主坛也就是家庭祭坛。所以教会为了要让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来做这个家庭祭坛所以期待我们每个家庭每周至少有一次全家能够一起读经祷告让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借着家庭祭坛来寻求神，来敬拜神，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用我们家庭聚会就用我们家庭祭坛的进度诗篇第五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我们一起把第五篇读一次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的声音，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憎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的，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掐灭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以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诗篇第五篇是大卫所写的诗那这第五篇大卫在写这一篇诗篇的时期就是他在逃避亚沙龙在逃亡的这个时期因为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叛变在这个逃亡又在逃亡当中又因为这个寻求四美的协助，可是呢却遭到四美的辱骂又获悉这个亚西多虎的恶计所以在种种的患难，在种种的危险当中当然他的内心也非常的悲愤，来向神祈求求神能够救他脱离恶人的计谋能够得到神的保守所以这第五篇就是他的祷告他向神祷告说神必保护我那这个第 这个第五篇是属于个人的祈求，也是属于哀歌的诗篇。我们从第五篇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它其实这个诗它写这一篇诗篇其实是有一个相非常的对照性大卫他在写诗的时候其实他这个诗歌他有他的特色。那我们把这个第五篇他在这个寻求神，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等于是前后做两半的一个对照。那在前后两半的对照当中他也分成这个义人的部分再来就是恶人的部分那再来就是个人的部分那后半段就从个人的部分、恶人的部分跟义人的部分所以这个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真的是很有他这个诗体的特色那这第五篇的背景就是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到十七章所以如果我们回去有空，我们可以把这个他写的这个这一首诗歌的背景我们可以把它看一看就是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到十七章那我们读过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一篇诗篇，再重新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想到大卫当时内心的心境那么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向神来祷告来呼求那他的这个祷告的情境那我们就可以大概比较能够去理解那我们就从这个六个段落来思想当中的教训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他向神来祈求神的垂听那所以他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看他的祷告的内容，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第二节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他向神祷告他祷告的这个他是这样向神来表达在言语上就是他祷告的内容非常的清楚他祷告的内容非常的清楚，他说：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也就是说他向神祷告是很有这个这清楚的这个内容我们今天在向神祷告，其实也是要这样，很清楚的，我是要向神祷告什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第六章第七节，马太文第六章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内容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祷告文祈祷文。那在这个祈祷文主耶稣教导门徒向神祷告的这个祈祷文里面就很清楚不是用很多重复的话来向神说，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了，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也就是很清楚我要祷告什么那很清楚我这祷告的对象就是向这一位这个永生的神来祷告所以非常的清楚那祷告的动机要很正确 这个心思，我们看回来第五章第五篇，说顾念我的心思，也就是说在心态上，这个存心要非常的正确，祷告的动机要很正确。我们要祷告什么，我们动机要正确，不能妄求，不可以妄求。这个我们祷告要合乎神的教训，合乎神的旨意。有些人祷告是妄求，这个是在跟神交易呢，或者是在求神让你在能够这个得到某些的这个你的欲望，那这一些都是属于妄求。那这样的祷告当然动机就不对，所以那种存心心态上不正确，那这样的祷告当然神就不会垂听。那大卫他又向神祷告的时候，第二节说，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表示祷告的态度。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也说要情辞迫切，这个就是祷告的那个态度，表示你祷告的事情你觉得很需要，这个就是祷告的这个情辞迫切。就像一个孩子在对跟父母亲要求能够买什么他想要的东西的那种祈求的态度，一直的想要求到，而非常的迫切。那种迫切很内心觉得很需要，会借着言辞来发出来。那如果我们祷告的声音好像有气无力的，那怎么会让怎么会显示出我们向神祷告的那种迫切呢？所以祷告要迫切，言辞迫切，然后呢要恒切的祷告，就是要有这样祷告的心。那这样的祷告才能够得到神的垂听。我们再看第三节，第三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祷告的时间点，祷告的时机，祷告的时机当然是这个早晨是最好，所以早晨他说这个大卫说求神在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那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也就是说这个早晨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内心等于是最清新最没有其他的杂念的时候。那晚上可能一天劳累下来有很多烦心的事，有很多杂事会干扰你的心思。那么在早晨通常是一个人最清新的时候，所以早晨祷告当然我们能够在任何时间把定下我们向神祷告的这个时间当然是最好，所以有些人是早上祷告晚上祷告，那早晨的祷告真的是非常的需要。那大卫他说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必要警醒。这个早晨的祷告除了内心比较清新以外，再来就是能够来警醒安静来祷告。那所以祷告的时间点大卫很把握的就是早晨向神的祷告。那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大卫在他的祷告当中向神祷告当中他相信这位神是一位嫉恶如仇的神。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因为你不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 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他相信这一位神是一位嫉恶如仇的神，也就是说他相信神他的心意是不喜欢恶事的，所以神的立场很清楚，也就是说他不喜欢不喜悦这些恶事。当然这个神恶人就不能够跟神来同居，相对的就表示说神不会与他们同在，所以恶神是不会容纳恶事。因此大卫很清楚，这一些追杀他的人，这一些用诡计要来害他的人，这一些这个忘恩来怒骂他的人就是这个四美他去寻求他协助的时候，他却反而怒骂他所以这一些怒骂他的人这一些都是属于恶人所以他相信说恶人是不能够与神同居的，也就是说神不会与他们同在这个就是大卫他很相信很认定神的立场就是这样神的立场是一个嫉恶的神。那么神对恶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五节，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的面前，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我们看这两节圣经就很清楚，大卫很清楚的来述说神对恶人的反应那所谓的恶人第一个是狂傲人，第二个是作孽的，第三个是说谎的，第四个是好流人血弄诡诈的这一些都是恶人很容易产生的一些存心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其实我们也要谨慎狂傲人不能站在神的面前那作孽的是神所恨恶的，那再来又提到了说谎言的说谎言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要常常提醒自己说谎言的。这里大卫他这样说，说你必灭绝，说谎言的神要灭绝所以可见这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表示神很恨恶那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应该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像主耶稣所教训我们的我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不需要这个来说谎言来为了某些事我们来说谎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说这个谎言有所谓的善意跟恶意其实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分别，圣经里面谎言只有一种没有所谓的善意恶意所以这只是人的自圆其说，谎言就是不对谎言就是落在神的审判当中。所以大卫他的祷告当中他就说说谎言的你必灭绝，他相信神是不喜欢不喜悦这种说谎之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谎言者那一个说谎之人当然会落在神的审判里面这个在启示里面有提到这个将来这个说谎的也会落在这个神的审判当中要在这个硫磺的火湖里面在神的审判里面其实这样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那说谎的是神所恨恶的那好流人血弄诡诈的流人血跟诡诈诡诈就是这个用这个不好的事来对待人我这个诡诈的心来对待人也就是这个 人跟人的互动里面，不是用很真诚的态度，而是用诡诈 的心态来讹诈人或者来对待人。所以这些跟流人血，流人血等于是杀人嘛，流人血 的是相等的，弄诡诈跟流人血这里是相等的，所以好流人血跟弄诡诈的都是 神所憎恶啊。所以用诡诈的心来对待人，虽然你没有杀人，其实跟流人血跟杀人其实神是同等的恨恶。所以我们在这个人跟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应该是很真诚的跟人来对待，而不是用诡诈的心 来对待人。其实 这个是跟流人血杀人都同等是神所恨恶的。那么后半段就是第七节，再来就是第七节。第七节就是这个提到大卫等于是做一个小结论了。第七节我们来读第七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他提到自己的存心，他相信神必悦纳他，所以他也相信只要他个人能够这个在神的慈爱里面，那就能够享受神的恩典，进入神的居所。进入神的居所是表示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得到神的保护，能够在神的保障里面。所以他说，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的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他相信神是慈爱的神，那么神是慈爱的神，需要人用敬畏神的心。所以他说，我必存敬畏你的心来敬拜神，来向你的圣殿下拜，就是来敬拜神。我们常在讲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就是发自内心，发自内心在拜神。那发自内心真正的在拜神，你是用一个很虔诚很实在的心来拜神，而不是表象的。好，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拜神要用心灵跟诚实，就是发自内心实实在在的在敬畏神。那么实实在在的在拜神的时候，你就不会敷衍神了。所以对于神的话语，对于圣经的道理，我们就不会用敷衍的态度，我高兴我就这样遵守，我不喜悦我就找很多理由，甚至表象的好像遵守了，其实这个就不是敬畏神。所以对于神所恨恶的事，你就会畏惧神，因为这是不义的事，这是罪，所以你就会畏惧神。所以在恶事上你会畏惧神，那你会存着这个实在的虔诚的心来拜神，这叫敬畏神。那一个说我很虔诚在拜神，可是呢你对恶事上却没有畏惧神的心，所以我们刚提到的恶人的现象，那恶人的现象比如说说谎话啦，这个诡诈啦，那这一些如果你是真正在拜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就不会有这样的存心，你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人，因为你的内心会畏惧神，在恶事上你会畏惧神。所以我们常在讲敬畏神，所以大卫他在这里他说，至于我，我相信必凭着你的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也必存敬畏你的心来拜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也应该要学习的。那后半段从第八节开始就反过来，他从个人跟神的关系开始说。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第九节，因为 他们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来掐灭人。这个第八节开始大卫的祷告，他从他个人开始，他相信神必引导他，也就是说他的虽然他在这个逃亡的路上，虽然他还是在这个患难的这个路上，可是呢他相信，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他说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来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也就是他相信神会引导，所以虽然有仇敌的攻击，但是他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一个敬畏神，一个寻求神帮助的人，一个存着敬畏的心在拜神的人，必然会有神的引导，神一定会显出他的公义，因为他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义人，所以他相信神必然会显出他的公义，虽然仇敌在攻击他，虽然有人在追杀他，虽然有人在怒骂他，可是他相信神会看顾，神会引导，神会显出他的公义来，所以神的道路在人的面前是正直的。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也要相信，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相信有神在引导我们的路，纵使我们很委屈，纵使我们在这个逆境当中，我们也会相信说神的恩典必然临到我们。那第九节他在祷告当中他又提到这个恶人，所以他说神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这等于是在对他刚刚向神呼求的相信神必引导他的道路，所以等于是一个进一步在说明这一位神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所以第九节他说，因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他们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掐灭人，也就是说仇敌仇敌的逼害是因为口不诚实，那心中有诡诈，那喉咙吞吃人，舌头掐灭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仇敌的这些行为，可是呢神会显出他的公义，神会显出他的公义，所以这一些仇敌的恶行，这一些仇敌的迫害，这一些仇敌的的这个追杀，必然没有办法成功了，也就是说神要来显出他的公义，会来定这些人的罪，会让这些人的这个计谋失败，会让这些人的行动没有办法成功。我们再看第十节，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患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你。这些仇敌因为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他相信神一定会定他们的罪，也会为了会因为自己的计谋来跌倒，虽然是诡计很多，可是会这个陷在自己的所设计的这个网络，就是落入自己的诡计当中，所以会因为自己的计谋来跌倒，会在许多的过神会在他们许多的过患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都违背了神。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十二节，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们。这个是大卫最后祷告的结论，就是又谈到一个义人他一定会得到神的眷顾，所以这一段 这两节经节跟前面是相呼应的，跟一到三节是相呼应的，都是一个义人必能够得到神的垂听跟眷顾。好，那最后这边就是大卫他相信一个义人他的祷告一定会得到神的恩眷。好，那他也相信他自己要进入一个义人的族群里面，也都是到义人当中。所以他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投靠神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护庇。也就是说，一个求靠神、投靠神的人这个寻求神的人都会得到神的保佑。神会看顾他，会保佑他。所以纵使这个落在恶人的这个所设的陷阱或者在危难当中在这个有生命的这个危险当中也会得到神的保佑因为一个投靠神的人必得到神的护庇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三十三篇十二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好，我们再看十八节哈。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并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这也是大卫所写的诗。那么大卫在这里他说，一个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么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些属神的子民是有福的。那神的眼目是看顾敬畏他的人，所以可见一个敬畏神、寻求神、仰望神的人，必然得到神的保佑跟看顾。所以投靠神的人，神要成为他的帮助，那也要成为他的盾牌。盾牌就是保护他了。所以我们再看回来第五篇，第五篇里面也就是这样。所以第五篇里面大卫的祷告里面最后的结论，他也说耶和华必赐福给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来护卫他。一个爱神的人一个寻求神的人他们会得到喜乐，会得到神所赏赐他们的喜乐欢呼。那么他也相信神必看顾他们，所以他说说神要赐福给义人，神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神的保护就像盾牌四面在维护他。所以一个寻求神一个投靠神的人都会得到神的恩眷，就像用盾牌来维护他一样，让他能够得到神的护庇，让他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享受神的保护跟平安。我们第五篇就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294首。294首。